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使徒保罗写的。他写书的时候呢，是在耶稣复活后二十年。他跟我们说，我们如何能对耶稣的复活充满信心，坚信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你们所领受并向来坚持的福音。你们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必因这福音而得救，除非你们没有真正相信。我所领受并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基督照圣经的记载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被埋葬了，又照圣经的记载在第三天复活了，并曾向基法显现，又向十二使徒显现，后来有一次向五百多位弟兄姐妹显现，其中有许多至今还健在，也有些已经安息了。随后他向雅各显现，又向众使徒显现，到最后竟也向我这好像未按产期出生的人显现。在众使徒中，我最微不足道，根本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曾迫害上帝的教会，但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成了今天的我。他赐给我的恩典没有枉费。我比其他人更加劳苦，不过我不是靠自己，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不论是我传的，还是其他使徒传的，我们怎样传，你们也怎样相信了。既然我们一直都在传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怎么你们当中却有人否定死人复活的事呢？要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虚空，你们所信的也是虚空，而且我们就是在为上帝做假见证，因为我们见证上帝已经使基督复活了。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如果人死了不会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就是虚空，你们依旧沉沦在罪中，那些在基督里安息的人也灭亡了。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盼望只在今世，我们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然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既然死亡的到来是借着一人，复活的到来也是借着一人。正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然而个人要按照先后次序复活，基督最先复活，以后他再来时属他的人也要复活。最后末日来临，那时基督会废除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将国度交给父上帝，因为基督必永远掌权。大家早上好，我叫钟诺，我是教会的牧师提摩太。我觉得我的发型才是最好看的，我的发型肯定比 Josh 好看。这是我跟其他光头的弟兄一样，以光头为荣。我首先要向大家坦白，我喜欢乡野传说。这些怪异的传说啊，在本地人当中流传，甚至有些人还相信这些传说是真的。大家听说过利斯法黑豹的传说吗？几年前我很低调的痴迷于这个传说，哥哥上小学时告诉我这个传说，当时把我吓坏了。几十年来一直有传言说，有人在悉尼西部的丛林里看到一只大黑豹，每隔几年相关消息就会出现在报纸上。最近有人说这只黑豹出现在 Newcastle。 那大家还听说过珍妮迪克森海滩的幽灵传说吗？这个传说呢，提到的地点离我们很近，就在 Norahan。 那80年代的我还是个小孩，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说，每隔几年有人传说他们在巴雷特大道上看到一个搭便车的鬼魂，但每次呢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提到偶遇这个鬼魂，我们听到后就会怀疑可能是鬼魂。 但你可能只是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刚好站在100米外灯光昏暗的路上。这里面的证据总是让人难以捉摸，难以确定。我最喜欢的是 Hornsby River 河怪的传说，大家听说过吧？如果你坐火车去悉尼啊，就会经过 Hornsby River。有人时不时声称他们看到一只大的像湖泊一样的生物在 Hornsby River 游来游去。这条河附近呢有一幅土著岩画，看起来有点像那只怪物。有人说这就是证据了。大约在1910年，有孩子称自己看见水怪吃了牛，或吃了一位滑艇运动员，或一位渔夫。这样的故事时不时会浮出水面，但我们总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些传说是真的。这些故事四处流传，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真实故事。有人在黄昏时分远远地看到某些东西，可能是此时想象力就开始填补朦胧感。许多人认为耶稣的复活也是这样的传说。有人曾经遇到一个人声称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有人声称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传给另外一个人，传着传着就有人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记下来。几百年后，人们就把这些记载下来称为圣经。今天我要问的是，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吗？为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今天我们要回答的人生重大问题是，我们死后会怎样？我认为这真的是生命中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耶稣的复活有直接的关系。有时我们觉得人死后会怎样这个奥秘啊，就像拆盲盒一样。你猜，哎，这个盒子里面有什么？你看不见，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所以你就在猜。你大家猜猜，盒子里面有什么？你又看不见，可能是烤鸡。我们的提摩太牧师很喜欢吃烤木鸡，烤鸡，可能是人字拖，可能是跟澳洲有关的。可能是澳洲的动物，可能是猪。那大家刚才看到我拿出来的东西了，盒子里到底装什么，我们只能猜，除非有人能来瞧瞧里面是什么。除非有人真正看到里面是什么，我们只能猜。那耶稣死后怎样，我们死后怎样，也像拆盲盒吗？那圣经的主张是，耶稣基督这个人真的死了，三天后他真的又复活了。耶稣知道我们死后会怎样，因为他死过也复活了，并且耶稣从死里复活表明我们死后会怎样。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将来也会复活，并且这表明耶稣也是决定我们死后会怎样的权威人士。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表明我们将来也会复活。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不用猜盲盒，人死后会怎样？我们可以找到真实的答案。今天早上，我们考虑人死后怎样这个问题。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耶稣死后怎样了，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今天我们要一同查看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总的来说，今天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查看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第二，我们一同考虑耶稣从死里复活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考虑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又意味着什么；第三，我要给大家一个成为基督徒的机会。成为基督徒就是信靠耶稣并承诺跟随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 这些信息涉及非常重大的人生问题，请大家首先和我一同祈祷。天父，今天早上祈求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主神，你帮助我们做诚实的聆听者，客观地盘查各样证据，祈求你向我们启示真相，让我们看见有关耶稣复活的真相。祈求你呼召我们归向你，祈求你今天早上就呼召人成为基督徒，信靠耶稣并承诺跟随他。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的问题是，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吗？那证据之一是，耶稣是一个真实人物，他活过也死过。那虽然这一点跟耶稣复活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因为有人甚至还在怀疑耶稣和关于他的事是真人真事，所以我们首先来查看这个问题的相关证据。哥林多前书，我所领受并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基督照圣经的记载为我们的罪死了。圣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不只是圣经这么说，耶稣是真实人物，他活在罗马统治时期，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世上所有大学都在教这个历史事件。几年前，有位麦考瑞大学的古代史讲师约翰·迪克森曾在推特上发表这一观点，他说，如果有人怀疑耶稣是真人，又能在真正的大学里找到否定耶稣是真人的古代史或者圣经新约历史教授，我就吃掉圣经一页纸张。那一位叫约翰·萨弗兰的喜剧演员觉得他说这话很有趣，所以他就把他的话转给了他的52000个粉丝，问他们，你们有谁能找到否认耶稣是真人的古代史教授？人们就开始提出各种建议，但如果仔细核实，就会发现这些人都不是历史教授，他们要么是牙科教授，要么是意大利研究学教授。大家猜猜，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多少位否定耶稣是真人的古代史教授？答案是零，没有人能在真正的大学里找到否定耶稣是真人的古代史教授。如果你认为耶稣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实际上你是在这件事上否定所有大学的古代史教授。任何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耶稣是真实存在的人，他生活在罗马统治时期，死在十字架上。诚实对待历史的人肯定不会对耶稣是真实存在的人存在争议。人们存在争议的问题是，耶稣的死有何意义？今天的经文中，保罗说，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确切知道什么？我们了解到耶稣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活过也死过。要反驳这一点难度非常大。证据二，耶稣被埋，但他的尸体失踪了。第四节提到他被埋葬了，耶稣被埋葬了。马太、马可、约翰福音是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载，这些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耶稣尸体失踪的细节。耶稣死后，一个名叫约瑟的亚利马太妇人求得他的尸体，然后当着几个人的面把他葬在一个新坟墓里。耶稣的死是个公众事件，他的葬礼也是一个公众事件，因此我们可以明确一点，耶稣真的被埋了。这能成为他复活的证据吗？我们家兔子派查死了，我们把它埋在家里后院，我可以带你去看这个兔子的坟墓，这不能证明这只兔子死而复生了。所有耶稣的生平记载都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那耶稣的尸体到底去哪了呢？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家兔子派查死后不久，有人宣称他死而复生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应？ 我要怎样核实这件事情呢？我肯定会去到兔子的坟墓，然后挖开坟墓，看看兔子的尸体还在不在里面。如果尸体还在里面，就说明那个人在说谎，我的兔子并没有死而复生。基督教的说法是，耶稣的尸体失踪了，原因是他复活了，他的身体还活着。如果有人否认耶稣复活，就要为他的尸体失踪找出原因。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的尸体为什么失踪了呢？多年来，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想法。到底耶稣的尸体为什么失踪了？人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可能是耶稣的敌人取走了他的尸体。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基督教，也许是处决耶稣的罗马人，又或者是密谋杀害耶稣的犹太人恶作剧，取走了耶稣的尸体。这个想法有点疯狂，但也不无道理。耶稣的敌人可能真的会取走他的尸体，让他的门徒为此难过。可是一旦有人传言耶稣从死里复活，又有许多人听信这个消息成为基督徒，那些敌对耶稣并偷了他尸体的人肯定会站出来说，耶稣复活是假的，明明是我们取走了他的尸体，大家看，他的尸体就在这，你们这些谎称耶稣复活的人，你们的行为比我们还蠢。但问题是，从来没有人出示耶稣的尸体来否定他复活了。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找到耶稣的尸体，罗马人没有找到尸体，犹太人也没有。如果真的是耶稣的敌人取走了他的尸体，我们肯定会知道的。那第二种想法是，可能是耶稣的朋友取走了他的尸体，人们普遍接受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发财吗？是为了受人欢迎吗？保罗在第十九节说，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盼望只在今世，我们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基督徒。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基督徒比所有人都要可怜。你们今天的基督徒，还有保罗时代的基督徒，比世人都要可怜。见证耶稣复活的人没有因此大富大贵，他们被人殴打，受人威胁，他们因抵抗而被杀害。耶稣复活后，他的十二个门徒中，有六人被钉十字架，三人被斩首，一人被棍打死，一人被长矛刺死。难得有一人死于老年，却是死在监禁期间，他死在拔摩岛。如果你散布谣言说你有朋友死而复生了，当有人逼迫你说你要还在传这个谎话的话，你要杀头，你肯定会放弃。但是耶稣的门徒至死不渝，他们不断传讲耶稣复活，直到他们离世。所以不可能是耶稣的朋友取走的身体，也不可能是他的敌人取走他的尸体。那第三种想法是，耶稣也许只是晕过去了，后来又醒过来了。我们查考历史就明白，这个说法存在很大的问题。用十字架处决耶稣的罗马人，在执行死刑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他们知道怎样把人弄死。 如果是指他们自己，就要为此丧命。约翰福音说，耶稣受死时，士兵过去用长矛刺进他的心脏，去看看他是不是真死了。当他刺进去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这表明耶稣的血液正在分离，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第约翰福音十九章也提到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人如何从罗马人那里求得耶稣的尸体，将他埋葬，然后他们还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用香料和细麻条小心地把尸体处理包裹起来。尽管如此，却还有人说耶稣经历十字架的酷刑后还没死。士兵用长矛刺进他的心脏，有血和水流出来，表明他的血开始分离，他也还没死。耶稣只是晕过去了，半天后又醒过来。他被埋以后还像超人一样撕开缠裹自己的身体，然后推开坟墓口，慢跑15公里到加利利去见他的门徒，这根本说不通。我们可以找到更多否认耶稣尸体失踪不是因为他复活了的说法，还有人说是因为有人把耶稣的坟墓搞混了，是因为盗墓贼取走了他的尸体。我们有非常充足的证据可以反驳这两种说法，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稍后来问我。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理由，我想不出任何正当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复活听起来很疯狂，却是唯一能解释耶稣的身体失踪的理由，也是最符合逻辑的理由。欢迎大家随时来找我提出质疑，我也可以，你也可以阅读相关的书籍来找到答案。那毫无疑问，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那圣经里的哥林多前书还提到第三个证据，有数百名人看到耶稣复活，第四节，然后被埋葬，又照圣经的记载，第三天复活了，并曾向彼得显现，又向12使徒显现。复活后的耶稣显现了，向谁显现了？是向使徒彼得显现，又向其余的12门徒显现。第六节，后来有一次向500多位弟兄姐妹显现，其中有许多至今依然健在，也有些已经安息了。耶稣同时向500多人显现，有些见证人当时还活着。当保罗记载这一部分圣经时，因为还有见证人在生，当时的人可以去找这些见证人核实。这些都意味着，首先，耶稣的复活不可能是幻觉，因为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不可能在不同的时段有同样的错觉，他们都看见耶稣复活了，500个目击者不会同时出现同样的幻觉。大家明白乡野传说和耶稣复活的区别了吗？耶稣的复活跟黑豹或幽灵传说很不一样，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人独自在深夜树林里遇见的事，如果是这样，这个人的所见所闻是值得怀疑了。我们有成百上千的人看见复活后的耶稣，耶稣和这些人一起吃饭，他突然出现在被锁的房间里，他教导他们圣经。第二点，这意味着耶稣的复活不可能是乡野传说，乡野传说呢，是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不是的，耶稣死而复活期间，有成百上千的人愿意为耶稣的事做见证。他错了，不好意思。有些见证人在保罗写作时候已经死了。就拿我们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为例，那也只是20多年前的事，而有关耶稣死而复活的记载是在耶稣复活后的20年。没有人会否认悉尼奥运会是真实事件，所以 我们也不能怀疑二十年后的记载是假的。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宣称在某项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人死而复生，他死了又活过来了，当时有500个人在那里做见证，你可以去考证这个说法，不是吗？但如果你连一个见证人都没有，那肯定是值得怀疑的。那基督教呢？是有传讲，然后就断掉了吗？不是的，基督教历世历代以来不断的迅速传播，原因是很多人的确看到耶稣复活并相信耶稣了。传说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渐形成，但耶稣的复活不是这样。传说是大约几百年后谣言传开，然后被记载下来，但有关耶稣的记载不是几百年后才被记载下来，而是见证人还在生的几十年内，这些事件就被记载下来。耶稣复活的目击者还在生时，人们普遍认为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的。那今天的最后一个证据是，目击耶稣复活的人，他们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们来看其中两个目击者，首先是彼得，第五节提到他也叫基法。耶稣复活后，复活前，彼得是个懦夫，他是爱说大话的人。耶稣受死前，彼得信誓旦旦，我必永不离弃你，但事一来，他就跑了。耶稣受审时，即将被处死时，有小女孩认出彼得，问他是否是耶稣的同伴。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他说，我不认识耶稣。彼得遇见复活后的耶稣，一切都改变了。他无畏地传讲耶稣复活，他受迫害，他被人警告，如果你还要传耶稣复活，我就杀了你。他被关进监狱，最终他也像耶稣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从未放弃传讲耶稣复活。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到最后竟也像我这好像未按产期出生的人显现，在众使徒中我最微不足道，根本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曾迫害上帝的教会。保罗遇见复活的耶稣之前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他挨家挨户逮捕基督徒，杀害他们。但有一天，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他愿意为耶稣受死。是什么让彼得和保罗发生如此之大的改变呢？唯一的理由是，他们都遇见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并完全相信耶稣真的是神，他真的是来代替我们受死，拯救我们。所以他们非常确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世人都需要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到目前为止，我们盘查的证据证明，第一，耶稣是真实存在的人，他活过也死过。第二，耶稣死后被埋，但他的尸体失踪了。第三，有几百个见证人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第四，这些见证人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今天我们看到了这四点的相关证据，如果这些证据还是不能让你信服，你还可以做以下四件事。第一，你自己去读圣经。作为一个成人，你可以自己花点时间去读读目击者的描述。你可以通读马可、马太福音，从第一手证据中寻找答案。第二，你可以读相关的书籍，比 比如关于基督的案件就是一本好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记者，他的妻子成为基督徒，他不喜欢妻子做基督徒，于是开始反驳基督教，但是他越是追问就越相信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的，最后呢，连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如果你不喜欢读书，也可以听听播客，乔罗根和维斯利赫夫的播客，几个星期前世上最大的播客 Joe Rogan 邀请了基督教护教士维斯利赫夫上他的节目，他们就基督教的历史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说法谈了几个小时。不管你喜不喜欢罗根，单单因为他邀请嘉宾维斯利赫夫就值得去听，因为维斯利赫夫是位杰出的沟通者，他提到的证据令人信服，值得一听。第四件事，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福音课程。我们刚刚提到福音课程，但我还要再提，原因是这个课程非常值得参加。课程期间，我们有台上讲授的内容，我们会有一周学习圣经的历史性，回答以下问题：今天我们手上的圣经跟最初写下的是一致的吗？最初写下的内容是真的吗？我们还会用一整周的时间来讲复活，所以上课期间大家可以听讲相关内容，但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问答环节，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好问题，然后我们一起讨论相关证据，思考回答问题。所以你可以通过做以上四件事情来进一步核实关于耶稣的事。我们今天了解到的信息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会怎样？你要问这个问题。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对基督徒来说尤为重要。这正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后面提到的观点。如果你是基督徒，而耶稣并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你就是在浪费生命，你的信仰是浪费生命。保罗在十四节也是这么说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虚空，你们所信的也是虚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基督徒就是白痴。想象一下，你一生都在传讲关于圣诞老人的好消息，结果发现圣诞老人不是真的。不仅如此，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徒就是骗子。我们看十五节，而且我们就是为上帝做假见证，因为我们见证上帝已经使基督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徒就不只是做善事的人，他们是在关于上帝的事上说谎了，他们编造故事来哄骗人。教会职工提前读了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其中一位职工是 Nick， 他是我们刚刚聘请的福音培训生，这是他任职的第一个星期，他放弃做一名好技工的机会，选择向人传讲福音。我对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你这样选择就是大错特错了，不是吗？我们往下读就会发现，这件事比我们以上所谈的还要关系重大。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就是虚空，你们依然沉沦在罪中。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还没有被上帝赦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上帝会接纳赦免我们，与我们重建关系。第十八节，那些在基督里安息的人也灭亡了。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盼望只在今世，我们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真的人死如灯灭了，人死就是定局。我们对待人死后这个问题也像猜盲盒一样吗？ 谁知道人死后会怎样呢？你我只能猜猜，却无从知道答案。而根据无神论者所言，我们死后尸体腐烂就完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更值得被同情，因为我们浪费了短暂的生命。这样看来，耶稣从死里复活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认定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你最好听从32节的劝告。如果死后没有生命，你就该这么做。保罗说，如果死人不会复活，让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你明白自己对复活的想法会带来哪些相应的行为了吗？信耶稣不像加入一个自己喜欢的俱乐部。如果是加入俱乐部，我们无需追究是真是假。我们的信仰是基于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所以你自己要认定耶稣是否真的复活了。那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又会怎样？这个问题关系到第一，我们的复活；第二，耶稣的身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复活。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20节：然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既然死亡的到来是借着一人，复活的到来也是借着一人。因为正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然而，个人要按照先后次序复活，基督最先复活，以后他再来时，属他的人也要复活。这些经文很多地方都值得深入学习。我们首先留意保罗对耶稣是否复活的看法。20节，然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亮出自己的牌，他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他用一个非常有趣的短语，他是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原文是耶稣是死人中出熟的果子。根据我们对农业的了解，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作物是丰收的第一个标志。想象一下，我们看到一大片葡萄园准备开花，就明白葡萄成熟的时候到了。接下来你会看到第一批果子，拿着果子采样尝尝。根据这批出熟的果子，我们便能知道接下来结出的果子会怎样。我们看第一批果子，就能知道今年是否是葡萄丰收的一年。我们还没死，还没有经历复活，但耶稣死了，他也复活了。所以我们先看看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了解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从而了解我们死后会怎样。我认为即使是基督徒，也常常低看了将来的天堂。我们以为自己将来只是灵魂永存，拿着竖琴什么的，安详地漂浮在云端，这样的天堂听起来真的很无聊。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是死人中出熟的果子。我们从耶稣那里可以了解到什么？我们可以了解到人死后有好事发生。首先，复活会是身体的复活，我们将拥有真正坚如磐石的身体。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复活后是带着身体存在的。复活的耶稣不是灵，不是鬼，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的身体比你我现在的身体强多了。当时那些看见复活后的耶稣的人还摸了他，耶稣给他们看自己手上和脚上的伤，表明自己真的是耶稣。耶稣甚至还跟他们一起吃了些鱼。我很高兴将来我们在新造的身体里是可以吃喝的。朋友们，天堂里会有烧烤的，大家根据这一点可能可以对我个人的喜好有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复活后的你还是会是你，而且是完美的你，被改变的。今天的经文结尾描述了我们复活后的身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52节，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最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因为号角一吹响，死人就要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时这必朽的身体要变成不朽的， 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死亡被胜利吞灭了。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复活后会有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生活在可碰可摸的心造里，而且一切都会变得完美不朽。想象一下，我们的心造里的身体不会废弃，不会衰退，不会死亡。大家不用做膝盖的手术，你还会有膝盖，但那会是完美的膝盖。第43节，种下去的是羞耻的，复活的是荣耀的。种下去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刚强的。最棒的一点是，这一切甚至不是关于我们的，我们将永远与神同在，这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好得多。这就是耶稣复活的第一个重大意义，耶稣的复活谱写了我们的复活。那第二个耶稣复活的重大意义是耶稣的身份。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就表明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上帝，他是人唯一得救的办法，他是你我合法的统治者和审判官。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恩。保罗继续认定耶稣确实复活了。第25节他说，因为基督必执掌王权，直到上帝将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耶稣是每个人和每件事的审判者和统治者，他要审判整个世界，审判那些不理会他的人。总有一天，你我都要面对耶稣。你可以把耶稣当作敌人，也可以把他当作朋友。你今天就要弄清楚你自己与耶稣的关系如何。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你对相关的证据有什么看法？你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怀疑耶稣复活了吗？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接下来就只有一个选择，你必须回到上帝身边，在耶稣那里寻得宽恕，让耶稣做你的统治者和救主。这就是成为基督徒。我知道有些人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断然拒绝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不想为跟随耶稣付出代价。跟随耶稣太值得我们付出代价了。跟随耶稣肯定会让你付出代价，但任何代价都绝对值得。如果明知道耶稣是合法的统治者和救主，却不选择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这就像在海边遇到迎面袭来的海啸，你却只是闭上眼睛站那，伸出双手说我要把海啸赶走，这样的举动真的很疯狂。如果你知道耶稣是主，就没有理由阻止你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也许你在担心自己目前还有罪，耶稣会宽恕你，他会赐给你一颗愿意跟随神的心。也许你觉得自己了解的还不够多，没关系，你可以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了解到更多。如果你还有问题，就要提出来，一个个解答。但如果你知道耶稣是上帝，也知道他死而复活了，你就有足够的认知去选择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 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成为基督徒的机会。成为基督徒可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只需请求耶稣做你的统治者和救主，他为救你而死，他是你合法的统治者。我们一同来祈祷，我们要对耶稣说对不起，为自己的罪道歉，然后要说谢谢，谢谢耶稣为我们受死救我们，他死而复活了。最后请求耶稣做你人生的统治者。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听完耶稣是上帝死而复活后，你相信想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主耶稣，我为我的罪向你道歉，对不起，我的生活远离你，没有尊你为神，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偿还我的罪债。感谢你，你死后复活得胜。祈求你从现在起就来做我的统治者，管理我。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